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为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两篇交流文章，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交流文章。感谢出生在大法弟子家，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6日。我今年11岁了，幸运地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中，因为我的太姥姥、姥姥、妈妈都是大法弟子，我和弟弟自然也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一，皮肤神奇变好。我从小经常住在姥姥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出生我的皮肤就不好，开始是脸上特别严重，干得皱巴巴的，后来连身上也是。因为皮肤不好，我显得很丑。因为姥姥是修炼人，所以她经常教我背《大法经文红吟》中的诗词，我背会了很多。我还特别喜欢看神韵晚会录像，而且有一段时间经常整天整天的反复看。后来神奇的事发生了，不知不觉间我的脸好了，皮肤变得光滑了，家人们都很高兴，谁看见了都说我越来越漂亮。二，守住心性。在我5岁那年，我有了一个弟弟，家人们都宠着他，那时我忽然感觉他们都不在意我了。从那以后，我和弟弟跟仇人似的，甚至都想，妈妈为什么要生下他？直到最近，我和妈妈学了法，才明白很多法理。有一天，爸爸拿回几块小毛巾，我拿了紫色的小毛巾，弟弟拿了蓝色的小毛巾。弟弟洗了手之后，用小毛巾擦手的时候，无比的高兴。我看见后，刚想说，不就是一块毛巾吗？有必要高兴成那样？可这些话刚要说出口的时候，心里想，不能说，毕竟他总是和我们一起用大毛巾，自己忽然也有自己的毛巾了，觉得是件稀罕事，不能说。就这样，忽然我觉得守住心性了。当时正好妈妈在听小音箱里的交流文章，正播放一篇老同修在调皮的小外孙哭闹时忍着不发火守住心性的交流文章。我马上把刚才这件事告诉妈妈，妈妈说这就是守住心性，我发自内心的开心。三，学习上的提高。自从守住心性后，我也愿意学法了。同时我的学习一天比一天好， 老师经常夸我，而且只要好好学法，我的作文就会写得很好。老师经常说，我的作文里有些句子写得想不到的好。谢谢师父安排得这么好，让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让我懂得这么多高层次的理，让我有超长的学习状态，把学习变得越来越轻松。我觉得自己比同龄的同学都幸运。第一次写交流稿，请同修多多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师父指点我修炼的路。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由妈妈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7月31日。我是一个爱笑的男孩，妈妈说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就是笑着的，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听妈妈读法了。但是同时我在陌生人面前也很害羞，从小师父就一直呵护着我，每当我需要师父帮助的时候，师父都会立即出现。下面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目的是让大家互相鼓励，更加信师信法。一、帮妈妈消灭阻碍救人的邪恶。大约2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妈妈打针向电话，我在半睡半醒中看到一个邪恶在干扰妈妈，我当时就想，你不能干扰我的妈妈。结果我身体突然间变得很大很大，然后我一拳就把邪恶给打没了。二、师父给我的钥匙。大约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被锁在洗手间里出不来，那把钥匙怎么都打不开锁，我叫妈妈，妈妈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就大声叫，师父帮帮我。这时师父带着2个穿着粉色衣服的仙女在我头顶的上空出现，然后师父慈悲地把钥匙递给了我。也就在我接过钥匙的同时，妈妈叫来的管理员用同样一把钥匙从外面打开了门。后来妈妈说，当时妈妈打电话给这个管理员的时候，她说只能试着开一下，她不敢保证是同样的钥匙。结果没想到真的一下就打开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于是我默默地在心中谢谢师父。三、师父，我还能修吗？一次我在幼儿园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时手里拿着一个小铁棍，一下子飞了出去，正好砸在了我最好朋友的脑门上，刹那间很多血流了出来，我吓坏了，我哭着赶紧去叫老师来，然后他被送进医院缝了好几针，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雪，我害怕极了。回到家，一进门，我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妈妈看我不对劲儿，就一直问我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造大业的错误，估计修不成了。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我哭着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就大哭说，妈妈，怎么办？我修不成了，不能修了。妈妈说，又不是你故意的，不怪你。可是他脑门上出血的景象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问自己，我真的还能修吗？尽管妈妈已在开导我，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就默默地盘着腿坐在床上叫师傅。突然，师傅在床边的墙上显现出来，然后师傅笑着对我说，那不是你故意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的业力，但是毕竟他出血了，所以会有一点点业力而已，不用担心。师傅一说完，我马上开心地从床上蹦起来，跟妈妈说，妈妈，师傅说了，只有一点点业力而已，不用担心。妈妈听了也很高兴。四，第一次打坐。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妈妈说我到时间要打坐一小时了。当时我的腿很短，双盘还很费劲，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疼得不行了。我哭着求爸爸妈妈能允许我把腿放下来，可是他们说，如果我不能双盘一小时就飞不上天。我哭着问，不能坐飞机飞吗？我疼得受不了啦。妈妈说，坐飞机飞得太低了，打坐乘着莲花才能飞高。我还是不明白打着坐怎么飞。当晚师傅就坐着莲花来了，把我也一同带到天上走了一圈，这下我知道如何盘着腿飞上天了。在七岁前，师父给我显现的很多，我看到的另外空间也不少。本来我并不愿提起，不过妈妈说这是为了能让其他小同修更加坚定对师父的信，所以就写了一点，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执着另外空间。因为从小大法在我心里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我遇到事我都尽量用法衡量。下面举两个例子。我是学校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而且我也很害羞。前四年级的时候，我经常受到班里男孩的欺负和排挤，有几次有男孩打我，我开始有点生气，但是马上想，我是大法小弟子，我不能还手，否则我会给他得的。过后我向内找， 我发现我还有仇恨的心，不够宽容，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无论谁需要帮助，我都伸出援助之手，包括经常欺负我或打过我的同学。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会毫不迟疑地去帮助他们。所以每次家长会的时候，不同的班主任都说我是班里男孩中最乖的一个，也是最爱帮助同学的孩子。我发现，当我的心不动，我能做到宽容的时候，周围的人也会发生变化。逐渐的，我的朋友越来越多。妈妈说，这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讲的修内而安外这个法理的一种表现。还有一次在做手工课的时候，我的一个手指被钉进了一个订书钉，一位家长帮助我把订书钉从手指头里取出来，当时流了很多血，非常疼。我心里就想着，师父帮帮我。之后老师跟我爸爸打了电话说必须要送医院打针。爸爸给在国外推神运的妈妈打电话商量后，决定不去医院。老师后来也没问，我的手没两天就神奇的好了。可是跟我同时还有一个女孩也被一个订书钉钉到手指里，他被送医院打完针，后来还是出现破伤风了。过后我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对我的帮助，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执着心要去掉，比如要面子，怕被欺负，怕别人看不起，懒惰，贪玩等等。我会在之后的修炼中不断地去掉这些执着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是妈妈帮我根据事实整理出来的。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十三首诗，诗的题目是往哪逃。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往哪逃，急急忙忙后门绕，垃圾道，不敢见到法轮大法好，打不垮 见又怕，赶紧逃。酒瓶惊爆，鞋挡垮掉。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楼三中》的第十四首诗，诗的题目是《解体》。来，小朋友们，大家跟我来一起读一遍《解体》。雷大明，雨不停，天翻地覆宿邪灵，百年红魔一朝去，风雨过后天即明。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便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这次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